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一颗开放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求真理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从箴言中学习生活的智慧。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箴言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今天要看21-31章。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再复习一下箴言书的大纲，就说我们这个箴言书的分段呢，基本上是按照作者来的。1-9章呢是他的前言与导论，这部分仍然是这个所罗门所写的。然后10-24章呢是箴言的首集。这里面包括了10-22章的上半段是这个所罗门所著，然后副篇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智慧人的言语，包括了从22章一直到24章。它的次集呢是从25章开始，这个是特别提到了说这是所罗门的箴言，是在西西家这个时代呢所收集的所罗门的箴言。次集的副篇呢是有两位作者，一个是叫雅古尔，一个是利木伊勒王。箴言书的结束的部分呢是31章10-31节，它是讲到了一个贤德的妇人或者一个才德的妇人。就箴言的主题呢，其实也是整本所有的诗歌书的主题，就讲到了这个智慧。我们称之为诗歌书叫智慧书，所以它的主题是智慧。而整本诗歌书所特别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获得智慧的途径是敬畏神。所以每本诗歌书里面都提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得到真正的智慧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敬畏神，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然后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读箴言书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说因为箴言里面讲到了很多的话呢，是有些确实是我们以前听到过的，很像那种人生的格言。我们讲说其实我们人里面，我们人在生活中会总结出一些生活的智慧出来，而有些生活智慧确实跟神的教导并不冲突。但是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呢，不能够从就是把它认为这是一种人生格言放在一块儿的，而箴言与人生格言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箴言要是把人的眼光呢能够引到神那边去，就是让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去来看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对金钱的态度、对朋友的怎样与朋友相处、对这个贫富等。所以说我们生活中的各大的主题呢，我们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教导是什么。这就是从箴言里面呢，我们要去学习去亲近神，学习敬畏神，学习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箴言里面讲到了很多事情，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一些。牧师总结了，把一些主要的题目呢总结出来。这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这个理财之道，其实就是关于对金钱、对财富的一些看法。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些经文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看了，因为这些大部分经文是我们已经看过的。我们只是把这主要的内容给大家很快的看一遍，就讲到了三件不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呢，你是不要倚靠钱财，就是说特别提到说这个钱财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就是说在箴言23章5节特别提到说，他就说这个钱呢像长了翅膀一样，它随时可以飞走。其实在新约里面耶稣也一直教导我们说不要去倚靠这些无定的财富， 而真正的要去靠神。圣经里还进一步来教导我们说，有一种真正的财富是靠得住的，就是在天上积攒财宝，就是利用你在地上的财宝呢，去把它变成天上的财宝。在天上的财宝呢，是永远不会飞走，永远是不会变的。下一个就讲的是不要欠债。这个呢是，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当我们欠债的时候呢，就容易就成为被别人所控制。再就是不要贪图尽力，就是我们在28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这个第20节说，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就说呢，我们对不要特别急功近利的去追逐财富，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会造成一种很，反而是造成一种很不好的后果。就讲到四件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是要以财务来尊荣神，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的，并且是要用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再一个呢是要务实务本，就是特别提到说，28章第19节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就说我们的生活呢，要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情，然后呢一定会得到饱足。再一个就是要储蓄，就是要去省下一些钱来。然后呢就是要看重这个关系呢胜于金钱，这是我们上两堂课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很多的金钱的时候呢，没有很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金钱对你不是一种祝福，反而是一种咒诅。箴言里面还很多地方提到了这个交朋友，就是如何交朋友，特别提到了有5种朋友呢，大家不要去交。第一种呢就是反复无常的人，第二种呢是传舌的人，第三种呢是这个贪酒好食的人，就所谓的酒肉朋友，第四种呢是易怒的人，待会儿我们会去看这些经文，再一种呢就是恶人。同时呢还要提到说，我们怎样去对待你的朋友，就是说你如何维持跟你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最根本的一点呢是要忠诚，就是忠诚呢是我们跟朋友保持一种正确关系的一种基础。第二呢是要真心对待，当你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呢，去真心的去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要花时间相处，就是能够跟朋友的相处中呢能够互相帮助，能够互相长进。箴言里面还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些教导。一个是呢，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夫妻关系。首先呢，夫妻关系呢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呢是这个最亲密的一种关系。这种夫妻关系呢要胜过了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其实这一点呢是我们中国人经常所不是特别太注意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太多的时间也觉得说跟孩子的关系，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呢看得最重要，而很多时候是忽略了这个夫妻关系。其实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就是说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要跟你的妻子连为一体，就是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也是最基础的一种关系。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你会发现说，其实只有当你的夫妻关系处理好之后呢，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包括跟你的上辈的关系呢，才会处理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夫妻关系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我们是应该是拿最大的精力来去处理这部分的关系。圣经还教导我们说，夫妻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是人跟是夫妻之间在神面前所立的一种盟约。这个约呢，既然是一种约呢，就有双方的就有责任在里边，就说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我就去破坏这个约，而是竭尽全力的去保守这个约。第三呢，就是夫妻关系呢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祝福。从丈夫这个角度来看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爱你的妻子， 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特别讲到说丈夫爱妻子的事，就像耶稣爱教会一样，而耶稣爱教会为了教会而舍命。当你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能够做到像耶稣爱教会那样能为你的妻子舍命的时候，你这个爱就是完全的一种爱。说要首先是要爱你的妻子，再一个呢就是要喜悦你的妻子，就是说呢真的是跟你的在夫妻相处中呢能够喜欢你的妻子，从中得到快乐。我们前面也一直强调说这个对妻子的这种信实或者是忠实，就是在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彼此的忠信，彼此的忠实，就是你的夫妻关系只是在一夫一妻很局限的这个关系之中去。作为妻子呢，你要做的事情呢是帮助你的丈夫。其实我们从创世纪那时候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神当时只造了亚当，然后去造夏娃的目的是来去帮助丈夫。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讲到这个时候特别讲到说，现在很多人很多妻子不是帮助丈夫，而是绑住丈夫。其实这个其实就根本上背离了当初神来设立这种夫妻关系的准则，就说丈夫要去妻子要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再一个就是敬重你的丈夫。其实新约教导说丈夫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头，作为妻子的人要去顺服和尊重你的丈夫。再一个呢就是建立家室，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说在生活中作为妻子的或者作为母亲的，其实在维持这个家庭的这种稳定和这个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呢，起到了非常的重要也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箴言里面还提到了很多关于亲子之道。从父母这个角度来看呢，父母有这个教导儿女的这个责任，就是呢也要去用神的话，用神的真理来去教导，来去抚养我们的儿女。同时呢，当儿女有问题或者说他们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呢，父母同时有责任来去管教他们。其实圣经里面包括箴言几次来提到了管教儿女的这方面的教导，就是说你真的爱你的儿女的话呢，你一定要去管教他而不去放任他。这个管教虽然是一时是痛苦的，会给孩子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你是凭着爱心去管教他。再一个呢就是为儿女造福，就是说圣经里也提到说当做父母的来去敬畏神的时候，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为你的儿女来去造福。那么从儿女这个角度来看呢，第一呢是孝敬父母，这是也是在十诫里面的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特别提到说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说提到说孝敬父母是你会得到神的祝福，并且这是带应许的诫命。儿女呢要听从父母，就是要顺从父母。再一个就是儿女呢要使你的父母欢乐，而不是使你的父母的忧愁。我们在箴言里面也看到说那些没有智慧的儿女呢经常会带给父母呢很多的忧愁。这是牧师总结了一些大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呢就花时间从21章我们一章一章看过去，我就会把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文或者说有些难理解的经文呢跟大家来过一遍。来把圣经翻到这个21章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21章第一节他开始就提到了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也就是说在这个农田里面浇地的时候呢，这个农夫呢经常会就是需要他浇到哪一块地的时候，就把垄沟的方向呢把这块填起来，然后呢给他拐一个弯儿，或者是把那边的水放开，就说呢这个垄沟呢他会经常来调整这个方向，可以让这个水呢按照这个农夫他的心意呢去流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这里用这个来比喻说，王的心，王其实在人的心目中是君王啊，他真的是大家都要尊敬他，但是呢在神面前，王的心里就像垄沟的水，其实他的心意实际上是在神的手中，神掌权，神可以随时改变王的心意。就讲到神掌权这样一种观念。 第二节呢也很重要，就讲到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就这里讲到一点，就说我们看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跟自己一个很过高的评价，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觉得还是很符合神的标准的。但是呢，你真正的内心的态度，你真正内心的状况，其实只有耶和华才知道，也只有耶和华才能够认定和衡量。我们不能自以为意，而是耶和华认为我们为意，我们才是真正的为意。那么第三节呢，就其实是对第二节的一个注释，就讲到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就是说当你缺乏这种仁义公平的时候，你去献祭其实都并不蒙神的悦纳。其实这里看到说神更看重的是你的人心，看重你的心里面是有没有来自神的公平和仁义。说当你没有缺乏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去献祭，就是包括这样一种律法里面所要求的这样一种宗教的行为，其实呢在神眼中都算不得什么，而是呢你首先要有一种仁义公平的心在那边。但是这里并没有讲说你不要去献祭，而是说你首先要有一种敬畏神，而从神那里面得来的这种仁义公平，然后你再去献祭，这个献祭才是有意义的。第六节提到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其实箴言里面几次就提到了说，当我们当人去用一种诡诈的方式，或者是一种邪恶的方式去来谋很多事情的时候呢，表面上看上去呢是你自己得了暂时的利益，但是呢实际上你是为自己安置了一个网罗。所以我们在第一开始呢就看到说，那些人去埋伏人，去为别人设置陷阱设置网罗的时候，其实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实际上你是在为你自己设置网罗。第九节提到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其实这个经文有几个相关的经文，如果在前面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其实就讲到说，后半部分讲到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就是在那个时候妻子在争吵，其实丈夫呢其实还是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他就从屋里面搬出来去住到了这个房顶上面去了。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的时候，到二十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人同住。就这个丈夫最后逼到了，就干脆就从家里面搬出去，就住到旷野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只是一种现象，并不是在讲说这个丈夫做的一定是对的，就是只是提到说做妻子的如果经常唠叨经常争吵的话呢，会对这个丈夫呢，丈夫实在是忍受不了。但是丈夫忍受不了这件事情呢，丈夫躲出去这件事呢也不见得就是对的，其实他可能可以有更好的智慧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面又提到说你要去停止这个妇人的争吵，就是提到说就像说你是去用手抓风用手抓油，这样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第十一节讲到说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就这一节和十九章的二十五节非常的像，就讲说当懈慢的人他受到惩罚的时候呢，他会警惕警告旁边的这个愚蒙的人，这些人呢反而从这些人的受到的惩罚中呢学到了教训，他们呢反而得到了智慧。而对于智慧人而言呢，你稍微训诲他一下呢，他就能够得到知识。其实这里看到了三种不同的人，也三种不同的人心，看到他们对智慧的不同的态度。第十四节特别说这个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 怀中揣的贿赂，只惜暴怒。就这些经文呢，并不是在鼓励人去贿赂，他其实观察到了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就圣经里面，很多提到说这个贿赂呢是，并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事情。而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去送一些礼物，甚至去贿赂人的时候呢，会让这个怒气呢会止消。第二十七节再次提到了这个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是存着恶意来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这种表面的宗教的行为，看到去献祭，而是看到他的内心。就提到说恶人去献祭呢，他实际上是存着恶意去献祭，所以他这个行为本身呢，实际上是可憎的。二十二章第二节讲到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就这里面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就说在人看来有穷人有富人，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神所造的，就说在神眼中他们并没有贫富之差，他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心爱的孩子，所以他们是，就这里面讲出最基本的这种平等。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平等的地位。第四节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就是我们看到说，敬畏神，其实我们的祝福是很大的，我们有富有，有尊荣，还有生命。第六节大家都很熟悉，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就这里讲到，就是教养孩子的这个时机，也就是说当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也听你的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把神的真理来去教导给他，这样当他老了之后呢，他仍然不偏离说小时候学来的那些真理。而你小的时候不放任他，等他长大之后呢，你再给他讲的时候，那已经太晚了。就讲到这个做父母的要利用孩子小的时候呢，他还孺子可教的时候呢，去好好的教导他。第十五节也提到了这个管教的事情，就讲到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就是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呢，因为他的认知方面的缺陷，他可能会学到很多不好的东西，甚至能迷住孩子的心。这时候呢，做父母的呢就一定用管教的杖呢，能够帮助孩子摆脱这个愚蒙，让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道路上来。从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开始呢，实际上就是就不再是这个所罗门的箴言，而是这个所谓的智慧人的言语。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实际上是这个他的一个前言，就讲到了这个智慧人。就智慧人在当时是一种专门的职分，他们呢负责来这个劝诫君王，然后呢教导民众，让他们有生活的智慧。二十节里面提到这个谋略的和知识的美事呢，就是如果看英文翻译呢，这个美事呢其实就翻译它原文里面有三十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教导了有三十条的谋略或者知识。就是从二十二节一直到后面的这个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了有三十条的教导。而这个智慧人他的这些教导的中心的原则呢，实际上是在十九节，就是来说，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也就是说，教导我们这些生智慧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去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的聪明。牧师呢，特别辛苦，把这个三十则的一条条的整理出来，我们就很快的来去看一遍。就是第一则呢，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这里特别 提到说你不要去这个欺凌弱小，欺凌这个贫穷人，这些弱势的人。但是在生活中恃强凌弱的事情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这里特别提到，你虽然暂时胜过了这些贫穷人，但是呢，耶和华必为他变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就说呢，要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他会为这些人来去变屈。第二则就讲到说，勿与暴怒者来往。二十四节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就这里这个好生气的人或者暴怒的人呢，大家就是不要很简单的就认为是我生活中有个人很喜欢发脾气，他就一定是属于圣经里讲的这种暴怒的人。但这里这个暴怒的人其实更是在指那种非常随意发怒的人，就是他不关心别人的感受，也不 care 别人，也不爱别人，他只是随意的发怒，就是那种没有道理没有原则的这种发怒。但是我们生活中确实看到有些人，他人的性格是很多种多样的，有的人确实容易着急，容易发怒，但是呢他只是属于那种很难以控制自己的那种状况，他回来之后他会很后悔，很向你道歉，或者说是会变得越来越好。而这里讲的这种暴怒的人，实际上是那种就成为他的就是他的一种品德一样的东西，就是他是那种随意发怒，就是说我就想发怒就发怒，我任意发怒那种，就是说他完全是那种不顾及别人的那种暴怒的人。就这样的人呢，不可与他来往。然后呢，因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学他那个那种样子，使自己陷在网络里面。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了这个不可与人作保，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事情，就说不要与人作保。就这里讲到说，并不是在说我们不去帮助别人，你仍然要需要去帮助别人。这圣经里一直在教导我们说，你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呢，你如何去帮助人要有智慧，就是不要用通过做保的这种方式去帮助别人。你可以拿你的钱去借给他，没问题。但是呢，你不要去用做保的这种方式。这里讲到说，其实做保这件事情呢，会给我们带来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会让你自己陷入一种很窘迫的一种状况中。这里讲到说，二十七节说，可能是让人把你这个睡觉的床呢都可以夺去，就是对你自己呢，对你自己的家人呢，都是一种很大的潜在的危机。再一个呢，当你用做保这种方式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在间接的鼓动、纵容一个人呢去陷入一种同样陷入一种很不好的这种经济状况，就是他可能凭他自己的实力没办法得到的一种东西，你要用当为他做保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在鼓励他做这件事情。但是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你帮助的那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二十八节就提到这个不可侵占他人的产业，就说已经立好的地界呢不要挪移。二十九节就提到了这个办事呢要殷勤。二十三章呢一到三节就提到了这个仪态，就是说要克制自己的这个欲望，他讲得很生动。第二节说，你若是贪食的，就要拿刀放你的喉咙上，就说你真的想吃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刀放在你的喉咙上，好了，就一定不要去吃。就说在一种，这特别讲到一种很特别的场合，就是跟你的这个长官在坐席的时候，那些，你不要看到那些平常自己没有看到很好吃的那些东西，你就。不顾仪态，就是完全是去吃那些东西，其实你会陷一种很尴尬的这种境地。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讲到了这个对金钱的一种态度。第四节讲到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说，你享受你劳碌赚来的钱，算是一件很快乐，也是蒙神悦纳的一件事情。这里其实讲到的是一种你的全部的心思意念完全放在这个赚钱求富上去，就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状况。就说你是拼命的赚钱，就是把全部的心思，你生活所有的寄托 所有的目标，所有的目的呢，都是放在这种劳碌求富上，就是，而这种状况呢是不可取的。所以第五节就特别提到说，这个你的这个财富呢，实际上是倚靠不住的，而是要最终呢是要倚靠神。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了说，如果一个人平时对你不好，一个很糟糕的人，他突然有一天请你吃饭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要特别小心了，就是说你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网络当中去。第九节就提到了这个，不要说话给愚笨人听，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就讲到这个因材施教的问题。第十节也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说不是这个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就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神特别看顾这个孤儿寡妇这些弱势群体的他们的权利，神要为他们撑腰。而其实在生活中，这些孤儿寡妇他们受到欺凌的时候非常的多，这里特别提醒不要去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就是说他们背后有一位后台，就是我们的神要去帮助他们。第十一则就提到了这个管教孩童，就是从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讲的非常的好，就讲到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里当然提到了用杖打，你不会把他打死，但是呢你可以救他的生命呢不要进入阴间。当然这个事情呢是一种通用的原则，就是说并不是表示说在任何的年龄段呢你都可以用打这种方式，其实表明是一种态度，你可能用的这种态度呢是用跟你的这个孩子的性格和他的年龄和他的这种成长阶段相合适的一种方法。这个总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去管教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最终要做的目的呢就是让他的这个灵魂呢免下阴间。第十二则就提到了这个如何使父母的快乐，如果说这个孩子如果心存智慧就会让父母带来快乐，如果这个孩子说正直话呢也给父母可以带来快乐。第十三则就是十七到十八节讲到说这个敬畏神的人呢不吃亏，会得到很多的这个祝福，并且有指望有盼望。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呢就提醒人呢，就是说不要跟这种酒肉朋友呢来往，就是不要去交这些好酒好吃肉的这些人来往，因为说这些好酒贪食的人呢必致贫穷，并且这样的人呢往往是容易受情欲受肉体的控制。第十五则是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特别提到了说如何看待这个真理，一个是呢要听从你的父母，从父母那里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真理，然后呢就是你真理买过来之后呢就不要再卖出去，这是对你是最大的一种财富，就是一直要keep 住，不要去卖掉。第十六则再次提到了如何使父母快乐，就是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提到了说这个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你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就是讲到说当我们做一个义人做一个智慧人的时候呢，其实这是能带给我们父母一个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祝福。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再次提到了这个色的引诱，就说呢一定要去远离和避免这个色的陷阱。二十九到三十五节呢是讲到了这个酒，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听说酒色，酒色算是对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引诱。这里特别提到这个酒，二十九到三十五节上一个酒徒之歌，就讲得非常非常的形象，就他把这个一个醉酒的人，一个嗜酒的人的这种状态，甚至说是丑态呢，写得非常的刻画。二十九节首先就问了几个问题，就讲到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他就在描述这个醉酒的这个人他的这种状态，就提醒我们说啊，你先远离这个酒。三十一、三十二节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的舌，刺你的毒舌。”就讲到这个酒，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其实圣经里面也多次提醒说：“你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就是特别讲到了这个醉酒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可以使人远离神，可以让你丧失心智。你就会被酒所束缚，你没有自由在这个酒里面。所以这里提醒说特别要远离酒。当然圣经里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喝酒，而说一定不要醉酒，不要去就是一种 addiction 在那边。二十四章一到二节讲到说不要与恶人相处，这里也特别提到说你不要嫉妒恶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看到恶人得势的时候，我们看到恶人赚的钱比我们多的时候，甚至恶人在很多事情上比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有嫉妒在这边。其实这圣经讲的时候，你不要去嫉妒恶人，就说就算看到恶人有一时得势，一时他的生活物质生活上比你更优越，甚至比你更有权势，更有势力，甚至超过你很多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去嫉妒恶人。其实当你嫉妒恶人的时候，你心里其实你是在抱怨神，你是在抱怨神说哎，为什么我没有恶人他那样的财富呢，没有他那样的权势呢。其实你是在抱怨神。所以讲到说，这圣经里提到说这些恶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权势其实都是暂时的，而神追究要去为对他们的恶呢要去施行审判。第三到四节就讲到了说这个房屋因智慧而建造，然后呢这个房屋里面呢还会因为有知识而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就是智慧呢可以借我们古语讲的，就是可以带给我们黄金屋。下面又提到了说智慧呢是有很大的力量，并且七节说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第八到九节讲到了这个奸诈人，就是他做恶的人呢称为奸人，欲望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人为人所憎恶。二十四章第十节的大家可以用心来看一下，就是讲到说当你在患难的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就对于一个真信神的人的时候，你在患难之时你的胆怯，实际上说明你那个时候是没有信靠神的，你那个时候是完全只看到了你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以赛亚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告诉他不要要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其实同样就是说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里要刚强，要知道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如果在患难之后我们的胆怯呢，说明我们忘记了神，我们只是在靠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说在患难之时呢，一定不要胆怯，而是更加的来去信靠神，让我们去能够刚强壮胆。 第二十五则就讲到了这个救人的性命，救人的灵魂，都二十一章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就讲到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去解救，就是看到一个将死的生命呢，你心里都要一种怜悯，要去想着要去救一个人。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就讲到了这个对智慧的一种态度，他现在讲到这个蜂蜜，就是蜂房上地下的蜜呢，实际上是啊很好吃的一种东西，很甘甜，而是呢你要对智慧的态度就应该像吃蜜那样的态度去吃这些智慧，把那些智慧呢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就讲到了这个异人和恶人的关系，就讲到说这个恶人攻击异人，虽然异人有时候呢会暂时处于下风，讲到说第十六节讲到说异人虽然其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所倾倒，就是说当我们跟恶人去交战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临时暂时的处于下风，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虽然七次跌倒，当然不一定是一再的七次，而说你无论你跌倒多少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靠着神依然能够得胜。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呢不要幸灾乐祸，就算是你的仇敌，所以讲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耶稣也在教导我们说那些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些恨你的人你口渴了给他水喝等等，就是来教导我们说你仍然要去爱你的仇敌，就是不要因为你仇敌处在祸患中的时候呢你就幸灾乐祸，其实这是一种神所不喜悦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更大的一种爱心去包容他们。十九到二十节就讲到了这个善恶终报的这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从神的时间，神的永恒的计划中去来看去这个善恶报应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为恶人一时的得势而去丧气，而相信说神的公义会在神的时间内要去彰显。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讲到说不要和这个反复无常的人交往。好，二十三节其实到二十三十四节呢仍然是智慧者他的序言，这里讲到了讲到了一些恶人和懒惰人等等这些教导。从二十五章呢就是讲这个所罗门的另一部分的箴言，就是他特别提到说是从西西家那个时候再次誊录的。第二节很重要，就讲到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也就是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猜透神的心意，其实也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奥秘是极大的，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神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没办法明白的时候呢，这恰恰是神荣耀的一种表现。但是作为君王呢，君王是神所设立的一种权柄，而神赋予君王的他们的职责呢就是他们要去实行这些判断，执行一些审判，就是说他们要去查清一些事情，所以这里强调说你把一个事情来查得清清楚楚，做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一个决定一个判断的话呢，这才是你君王的荣耀，这就是你完全的履行了神给你的职责，这是神的这是君王的荣耀，就是把事情查清楚，而把事情隐秘呢是神的荣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呢是一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讲到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其实我们就是没办法想象，就是说一个金的苹果在一个银网子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但金和银都是 最美好的一种事物。当我们看到最美好的事物在一起的时候呢，这就是你讲一句话很合宜的这样一种用比喻的方法来看到说一句话讲得非常合适，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第十五节讲到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就讲到舌头虽然很柔软，看上去最没有力量，但是呢，当他讲出智慧的话的时候呢，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甚至比那些骨头还要强大。就这里仍然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靠着神的智慧呢，能够讲出一些合神心意的话来，他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第二十一节讲到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那这段经文呢，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十节呢是被引用到的。其实关于这个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件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其实到今天呢仍然还有很多的争议。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是很合，就是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讲到说，当我们以善治恶，以善胜恶，就是说当你用神的爱神的善去对待你的仇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以善胜恶。这个时候呢，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呢，就是让这些你的仇敌呢，因着你的善行，因着你的爱而感到羞愧，然后甚至来醒悟，来去反省自己的罪，然后呢让这个灵魂得赎，但是让你的仇敌羞愧。就是说以善胜恶，实际上这是神和喜悦的一件事情。第二十八节就讲到了人要制服自己的心，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二十六章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几种人，第一到十二节呢就讲到了愚昧人，第十三到十六节呢讲到了这个懒惰人，第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呢就讲到了这个恶人。一到十二节有两句话呢，大家可能很困惑。就第四节讲到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我不知道读完之后大家觉得是我们到底是要照呢，还是不要照呢？你要是不要照，其实第四节教导我们不要去照这个愚妄话去回答他，然后第五节呢是要照愚妄话回答他。其实第四节我们可以就理解为说，当你一个愚昧人用愚妄话来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去仿照他的愚妄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降低到一个愚昧人一样，用一些很愚昧的话呢给他去交谈，就说呢，就说你不要像他一样，要分得清楚说这个人讲的是愚妄话，而你呢就回答他的时候就不要用愚妄的话来去回答他，变得你像他一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到这种情况中去，就说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当你在一堆愚妄人中，或者说就说跟你的习惯很不一样的人一群中的时候呢，你慢慢的会变得很像他。其实这里在讲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讲了愚妄话，你就也像一个愚妄人一样讲愚妄的话，变得跟他一样。第四个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就说这得讲说你要去针对他的愚妄话去回答他，就说这个照其实你可以翻译成针对，就说你去针对他的愚妄话，他讲的这些愚妄话中的错误，他的愚昧之处，然后呢你要去用智慧话呢去回答他， 这样呢能够首先呢让他呢不要让他觉得他是对的，他觉得他讲了一万话呢仍然觉得自己有智慧，就是说你要去仍然要指出他中的问题来，用智慧的话来回答他，让他看到说他的话的愚妄之处在什么地方。第八节就讲到说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这个鸡弦里，其实这里就讲到当时那个就大卫用那个甩石子的那个机器，就说这个石子呢不应该是包在这个鸡弦里面，它应该是随时要去发射出去的，就说它是要发射出去，要去这样才有功效。也就是说当你把尊荣给愚昧人的时候呢，这样是没有功效的一件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跳到这个27章。27章就讲到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里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抓住今天，其实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在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的事情，因为明天是在神的手中。第二节真讲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来自称。第五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第六是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就讲到说朋友有时候讲一些话可能叫我们不舒服，甚至责备我们，但是呢甚至带给我们一些伤痕，但是呢朋友这样做是出于忠诚，实际上出于爱我们。而那些仇敌呢虽然把一些很甜蜜的东西给你呢，但是呢他对你实际上是有恶意的。第十四节呢讲到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就讲到说因为按照以色列人当时的习惯，其实清早起来是每一个人要去到神面前去安静祷告的时候，而这个人他清早起来就大声，并且特别讲到说他是用大声给朋友来祝福，其实这个其实在讲说这个人其实他并不是一种真心的祝福，就是一种甚至他可能有一些阴谋在里边，所以讲说其实这是一种咒诅。第十七也讲到说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就说这里他用一种比喻，就讲说两块铁在一起磨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磨合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朋友相处的时候当你跟朋友很深入的交往的时候呢，也有这种铁磨铁的这种过程，但是这种磨的过程它最终呢是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就是呢能够生出刃来，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跟朋友之间你非常真诚的朋友非常用心去交往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并不总是很亲，就是并不总是非常让人很享受的，有时候会之间会有一些冲突，有一种磨合的过程，但是呢真正的朋友会从彼此的交往中，在这种磨合过程中呢会彼此受益。第八节第28章第9节讲到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就是讲到说前面提到了这个献祭，这里又提到了这个祷告，就是说如果你并不真正的听神的话，你并不真正的去敬畏神的律法，然后你的祷告呢其实呢也是可憎的，就是说同样是不蒙神所喜悦的。十一节谈到说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呢能将他参透，这就看到说一个人的金钱和他的有没有智慧是完全是两件事情。第29章第18节讲到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其实这个意向的小字中又做末世，这个意向呢其实在讲说神的话，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在那边的话呢民就放肆。21节提到说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成为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仆人太过的教养，就这个仆人呢最终呢会取代你儿子的地位，就他像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儿子，就不会再以仆人应有的态度呢来去对待主人，就讲说主人对待仆人呢你要公平的对他，但是呢要有一个正确的 这种方法，不要让他有这种骄傲的在里边。第三十章就是这个雅古尔的话，就是雅古尔他呢，这个我们称为数字箴言，经常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的数字，特别是三和四这样的跳来跳去的。这里面第七节到第八节呢，到第九节呢，大家特别留意，就讲到这个雅古尔他向神求了两件事情，并且也特别要求神说呢，从未死之先呢一定要赐给他。他第一件事情求的时候呢，是求你要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第二呢，是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然后第九节呢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求，说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说看到这个人求的非常的中肯，也非常的忠实，就是他讲到说，他第一个求的是让我去远离那些试探，远离那些虚假和谎言那些试探。然后呢，在生活上呢，就说你只要给我的东西呢，我够吃就好了，够用就好了，我不要大富大贵，但是呢，你不要让我太贫穷，因为我太穷了，我可能就会干一些不法的事情去得罪神，但是太富的话呢，可能让我不认识神。就是看这个人求的非常的好，就是他不贪婪，但是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下面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三和四的问题，就讲到了这个第十六节讲到了四样东西，讲到了这种很贪婪，这个蚂蟥呢就是水蛭，就是一种代表一种贪婪。就是这个讲到这个石胎，这个石胎呢是指像这个不孕的妇女，就是说其实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不孕的妇女呢，她们地位是非常的低下的，所以说呢用这种来比喻说不孕的妇女呢，她们渴望生孩子的这种信念，这种愿望呢非常非常的强烈，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满足的这种表现。下面就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讲到了一些使地震动的三样，就讲到了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不稳定的一种不正常不安稳的几种状态，就是这个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就丑恶的女子出嫁，就这个婢女本来她是侍奉人的，她结果成为主母，就这个丑恶的女子出嫁呢，并不是在讲说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子出嫁，她的真的意思是讲的是不受宠爱的这样一种女子，其实她在讲这种人心理上的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可能不太合适就讲的这种你可以称之为小人得志这样的，就是当你原来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你突然你的地位很上升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人呢，他是一种处在一种很不稳定的一种状态。下面讲到了四种的动物，这些动物呢非常小，但是呢它很聪明，它可以做很多事情。讲到这个蚂蚁，这个沙番呢实际上是当时以色列那个地方住在岩石里面的一种动物，或者是一种有人可能称之为岩蚁，就是一种小动物住在那个石头里面。这个守宫呢其实就是那个壁虎，就是在墙上爬的那种蜥蜴，就是这种动物虽然小呢，但是它可以自由的出入王宫。就是三十一章一开始呢，一到九节呢是这个利木伊勒王的言语，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实际上是他母亲的言语，是他母亲来教导他，而他母亲教导他的教导了其实应该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君王，所以他母亲的教导呢非常有针对性。第三呢，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不要败坏君王的行为，就说你呢要就说因为君王他有很大的权力，就是说就是借女色，就是说君王当你贪恋女色的时候呢这个君王肯定是不理朝政。然后就讲到了这个酒，就是说要远离酒。然后呢后面就提到了这个公义，就是说你君王的职责呢你是要去彰显公义，说第八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来辩屈。最后的结束呢是这个他是以才德的妇人来去作为结束语，就这里讲到说箴言来教导我们的智慧，就是说 人生的智慧。那么这里讲到了很多这种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来交友、理财等各个层面。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个财德的妇人呢，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实际上他把这个箴言里面教导的各样的美德、各样的智慧呢，都集于一身。也就是说，这个财德的妇人呢，实际上是这个箴言里面所教导我们人生智慧的一个集大成者，是一个最完美的一种体现。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她帮助她的丈夫，她供应全家人的需要，她去做事非常的精明，她去非常的勤劳，她自己来做工，然后她并且心里有怜悯，去周济周围的穷乏人，然后呢做事有计划，然后呢她有能力，有威严，她讲她开口有智慧，有仁慈。所以到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一节呢，它是一个总结，就讲说这个财德的妇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很超越、非常完美的品格呢？讲到说是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之所以她有这样的品德，她能够有这样好的表现，是因为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以这句话仍然落脚在说，当我们要得人生的智慧的时候，你需要去敬畏神。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像这个财德的妇人一样，可以蒙人的称赞，也蒙神的喜悦。就另外讲的就是这首诗呢，它一共有22节，它就是一种典型的字母诗，就是希伯来文它有22个字母，就是这首22，就从原文里面呢，它的22节诗呢，每一个字母的第一个开头呢，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字母诗。后来这一章呢是牧师根据这篇经文改编成了一首诗，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一下，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了。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箴言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求神帮助我们读经的时间，也让我们从中学习的智慧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也充满神的智慧，也荣耀神的灵。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